这个系列啊，这次真的好像也很有意思。我出来这么多年，其实好像就最近这几个星期，去克利夫兰也看到了阿米斯，所以今天也到你这看到阿米斯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特别搞笑的时候，本来我们准备几个人去吃这个冰淇淋的，结果到第一家店关门了，要往到第二家店去开的时候，最后人家结果那会儿出现交通事故，把路封上了。回来往回走，还有一家，走到第三家一看，哇，人家车刚走，我们的车就到那儿。这会儿先到一家商店去买呀，结果那第三店也关门了。他们这是到点儿就回去啊，不赚钱。这个其实对我震撼蛮大的，因为我一直关心一个数字，就是说，在那里长大的年轻人，当他们父母到十七八岁的时候，十八九岁给他们选择的时候，他们有多少人选择继续留在这个群体中，还有多少人选择可以到世上就我自己打自己的天下，对吧？那他们基本是95%的人。到那个时候十八岁以后都选择受洗完留在这个教会中，留在这个阿米斯这个群体中，非常不简单。但一般就会去介绍他们穿着朴素，这个不使用电，其实你知道根本问题是因为信仰。他们是一个非常作为一个群体，就是抗击从也会从文艺复兴特别启蒙运动以来这种所谓的世俗化。我们今天的确有电，有电脑，有电玩，你会知道这些所有科技的东西，就像几千年前咱们的庄子说的，有机理必有机心。你不可能指望你使用这些东西，说你就不带来这些东西所带来那个负面的东西啊。所以他们选这种方式去离弃这种生活，保持那种单纯的在农业社会中生活，可以去继续去敬拜神啊，一代一代把信仰传递下去。你知道人家生的孩子越来越，如果生了10个孩子，那就9个多孩子继续信耶稣。我们有时候往往信一个，就生一个孩子之后，长大之后一上高中就或一上大学就拜拜了。你说你到底看中哪个？我很敬佩这批人，真的。今天的而且会你看那小孩，其实你们正好这个阿米斯，今天我们走的大概也走在那个很繁忙的街，其实我看着挺烦的，因为那个游观光客比较多。这个我几个礼拜前去克利夫兰的时候，就是一片这个大土地，完隔在家你会看到一个阿米斯一个家，一个住房，非常简单，颜色几乎都一样。你看他们地理工作，特别当时最印象最深的，看到几个小女孩光着脚在草地上跑。他们玩儿，那种形象应该是很动人的。所以人生活中，所以说你在那个群体中，其实是一种信仰的选择，是一种信仰的选择，很值得令人敬佩的一个那样一群人，所以今天讲的这个我们这是很快哈，就是我们今天讲《路加福音》。第9章，我讲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随我。第9章21节到第25节，我们翻到的时候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吧？开始，《路加福音》第9章21节。到第25节，好，开始。耶稣切切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凡要救自己性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自己，赔上自己， 有什么益处呢？好，我们注意到第二十二节的第一句话，你仿佛就在现场，是彼得或者彼得的同伴。你当听到耶稣问他是谁的时候，彼得回答之后说是神所立的基督，然后之后你就听到主耶稣基督对你说，也对彼得说，对我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人子必须受许多苦，然后又对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就把这两句话一会儿一再去默想，然后献上你的祷告，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不好？我们默想完了祷告。好，我们兄姐妹中有没有谁愿意分享你刚才的默想或者是祷告？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神这样的话刚才你心中想起的时候，当你真正静下心听到这是耶稣对你说，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如果你有默想或者祷告，可不可以我们一起兄弟们一起分享一下，跟哪位兄弟姐妹？没有关系，你怎样祷告，你怎样想的，你怎样听到耶稣对你说的，我们就一起去分享。或者刚我刚才想，其实脑袋挺乱的，也没关系。有哪位兄弟姐妹想去分享一下？大家这么谦虚。其实一开始学习默想的时候，你会知道当你真正安静下来，你是安静不下的。大概你能如果30秒钟你脑袋不出现其他的想法，就很感谢神了。最重要的一个从方法就是说，当你出现那乱七八糟的意念的时候，你不要去理那个意念，不要乱想这个，不要想要今天晚上吃什么，这个明天早上还吃不吃把费，不要去想自己的事情，你就还是回心，就把心留在神的话中，留在那个话中，不断地回到那个话中，让那个话的甜美，那个美好能慢慢融进你的心中，融进你的心中，就轻轻听，轻轻就听他对你说，有哪位去分享？真没有啊？那好，是你姐妹有想举手的，我看错了。啊，我们中国人就是很谦卑。
那我分享一下。
OK， 好，感谢神。
我感觉就是说，跟随神耶稣这儿说的话，就是我儿子必须受许多苦。我的感受就是说，神自己变成人，让我们看见他跟我们一样，但是神在得到那个真正的永恒的生命当中是要受好多苦的，但是我们跟随这个主的人，其实耶稣受的是长老祭司还有那些文士，但是我们现在真正跟随耶稣，我们要真正的活出耶稣的样子，也是面临同样的好多苦难，好比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仗着别人，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被人说，就是说那条生命的路是很窄的，走的也很难。但是呢，那个不是终点，终点呢是真正他得到永恒，他是复活那个。就是说，当我们就是说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这个 vision， 这个 picture。在那里看到的神的荣耀的那个过程，把它当作一种我们生命真正的支柱，来走过那个艰难的过程，这是我自己的。
感谢神，还有没有哪位愿意分享？
我想的舍己就是放下自己，然后十字架呢就是救恩，天天过在一个放下自己的，我有气不发。我有了权利，我的好处我不要，我就是为了别人的好处我放下了，然后天背十字架呢，背着这个主耶稣的救恩，常常用救恩当成我的冠冕。
还有哪位有没有弟兄啊？这已经2:0了。有 给弟兄分享一下吧，梁达斯除外啊，达斯除外，不要走心是吧？那我就认识他，牧师也除外。有没有其他弟兄要分享一下？看来大家都是不做头的啊，分享一下吧，没有关系啊。我是觉得我们大家一起去探讨，这样有些东西才能更深的印在心中。
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先说这个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他告诉我们在这人生的这条你要跟从我的路上你必定要受苦，所以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这个是必定的，在这个你在这个走天路的路上，这个你为了神的道路你必定要受苦，没有话讲，不可能。那唯有，但是呢，他应许我们，你只要信靠他，他要带你走出来。
其实，当讲受苦的时候，我经常喜欢，把他从约翰福音的另一段话连在一起，就是十五章讲，就当讲一切说哒哒哒哒哒哒，就耶稣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经常留在我的爱里。紧接着说什么？就是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啊，就是说，叫你们的喜乐。他后来在十六章之后又重复一遍，叫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你一方面告诉就是必须受许多的苦。但又告诉你，我把我的喜乐留给你，你在受苦中你可以感到喜乐，感到喜乐，所以基督徒受苦不是挂在脸上，如果一个基督徒把十字架挂在脸上，其实这样讲就是，那是羞辱上帝的，啊，其实十字架是背的啊，所以刚才那首第二首歌，最后那首歌词我也明白，什么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后面啊。我在中间，这个什么意思？我没明白他那个意象，哎呀，世界在后面。其实世界就在心里，世界在心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完全丢掉世界，我们当往后世界中不断的用在心里那个十字架，不断去对付心里那个世界，哎呀，我不知道他那个可能写的太深奥。其实世界是在心里的，不是在你外面，在外面的世界好办啊，我们心里那个世界是最难对付的，最心里的世界最难对付。这里有一段话是非常重要，就是第一句话，就是世界必须受许多的苦。后来耶稣直接讲，就是说好牧人为羊舍命，就是为我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整个福音书很重要的特点，就非常重要，就是最后落上就是上帝之子必须受苦。所以路德提出一个观念，就是十字架的神学啊，十字架神学什么？就是我们要通过上帝的苦难来认识上帝啊，或者说的更准确，就是通过上帝在基督里受苦来认识基督向我们显现的上帝，啊，就说，因为更准确，因为有人会咬文嚼字，嚼字就是什么？就是不是上帝受苦，而是上帝在基督里受苦，啊，所以上个世纪末的这个尼采话说，上帝死了，其实这句话最初是基督徒说的。是十五，原来是德国那些基督徒，就是耶稣死里复活，就是什么？就是上帝在基督里死，啊，但又复活了，这是非常深的一句话。那个世俗就把这个理解成上帝不存在，其实不是，就是为人的罪舍弃了自己的生命，啊。那么一方面我们通过上帝在基督里受苦来认识上帝，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受苦的基督，啊，来显示。那一位上帝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到底是吧？你说那位上帝真的是爱我的神，啊， 就是保罗一再讲，就是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约翰一书中也一再讲到这个观点，为我的罪付出了十，这个付出了这个赎罪祭啊，是一场献祭。就是说一再讲到这点，就是说为我舍命啊。耶稣自己讲，就好朋友为朋友舍命，都在给你讲的这点，就是说那个十字架讲的一个伟大的主题，受苦。这是非常重要一点，非常重要的。就如果不通过十字架，你看到那个上帝真的不是耶稣向你显现的上帝。其实多年前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其实也知道，其实大家照一思考，就是说，无神论，什么可不可以拿一个表给我？今天表忘带了，给你们一个小小的十字架。这个，OK， 这个多年前这个。就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从希腊哲学晚期就提出一个对，大家对希腊那个所谓诸神的一个非常严肃的思考，就是这个上帝如果是全善的，那么他就不会容忍人间有苦难；他如果是全能的，他就应该会有能力制止苦难。但是呢，实际上的确一直存在苦难。所以他就提出个二律并反，或者上帝是全能的，但他不是全善，所以他对你有没有苦难他不在乎；或者上帝是全善的，但他不是全能的，所以这个他没有能力制止苦难，啊，所以一个苦难存在是对上帝的最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在理论上的确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就是一个全能又全善的上帝，怎么可能允许人间存在苦难？特别怎么可能允许好人受苦？啊，你说那些坏人，希特勒啊、毛泽东、斯大林啊，一小时顺服嘛，正要做坏事，一下雷劈了，啊，我们都觉得大快人心啊。你说为什么那些圣徒，那些好人，我们亲人好像没做什么大坏事，生命中会受苦？我们这是对。基督教信仰也是大上帝存在一个最严峻的挑战。其实圣经也没有这个问题，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啊。我还想讲，我真的希望基督徒信主之后不要放弃思想，不要放弃读书啊。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传道很容易把圣经道理那个很深奥很复杂道理给讲简单化，而把简单都给弄得复杂啊，就是把那个简单命给我们东西我们弄得复杂的一圈。这个我记得多年前我自己就提出问题，我说这个上帝苦难的问题在理论上是无法解决的啊，无法回答的。圣经也没回答。有个老牧师也是北美挺有出名的传道人，上帝苦受苦难怎么能不明白？我多年就明白啊，我就解释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人狂他自己不知道，就他不动脑子，慢慢的脑袋锈了，还以为自己是很捍卫真理，捍卫真理。其实这就是圣经中著名的约伯问题，对吧？约伯问题就是一个义人，我在好，那么在圣经里还是义人，为什么受苦？为什么受苦？那本来这个是福音书中有一个非常直接，不，整个圣经有个直接机会，就是上帝直接回答，对吧？我们都等待已久，上帝你给个说法啊，就像秋菊那个打官司，你给个说法，好人为什么受苦？结果大家知道上帝说法什么？答非所问。根本就没去解释好人怎么受苦，而回答什么？宇宙创造的奥妙你明白吗？其实说到底就是，如果我们不用另一个世界的观点来看问题，苦难根本不能解决。或者说在人间，你对苦难，对那些善良的人好人遭困，真的是永远无法从理性上解释的。除非你相信有个未来的世界，就好像我今天看亚美斯人，这个亚美斯人，真的你要看到他们过去简朴的生活，这个离弃现在这种所谓文明生活，你再看来就真的觉得好像这人是个挺愚蠢、挺笨的人、挺傻的人。除非你能从另一个世界里啊，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在生命中，他们那个信仰比你自己看个电脑，比你自己跳跳舞可能更重要，因为那涉及到永生。啊，我现在所为这些舍弃的一切，有一天会得到永恒的报偿。除非地点，要不然不可能理解这些人。啊，其实 在这个问题上，上帝没有回答，他回答的就世界创造的奥妙，你明白吗？换句话说，你真的相信有一位创造者吗？你想，或者说，如果我们不从另一个世界角，如果我们心中没有永生的观念，我们不以为我们在这个世上走完这个路程就是生命的全部，真的，我们就无办法去面对苦难的问题。那么当圣经虽然在理论上没有回答问题，但却用实际上他就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上帝道成肉身，亲自来品尝人间的苦难，承担人间的苦难，在苦难临到他头上的时候，也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在苦难中挣扎的人。首先一句话叫道成肉身，其实十字架不在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开的，十字架从起初就在，从起初就在。当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就意味着受苦。耶稣在人间受苦，其实我们如果真的相信耶稣上帝是上帝神的儿子来到人间，你会想象到那个苦难根本是无法想象的。那个倒空自己是根本无法想象，你就想你自己吧，如果你原来什么都知道，结果大家你现在变得一无所知，你跟其他孩子一样需要牙牙学语，需要去走路练习走路，你去学习知识，你要去读圣经，你会知道这是一个多大的舍弃。你原来什么都能做，结果大家你现在连吃饭都需要靠自己的母亲的乳汁一天天养大。所以道成肉身是一个极大的奥秘。道成肉身其实当上帝道空自己的时候，就已经在认同了人间在受苦，而且降生在最卑微最普通的一个百姓家。如果像释迦牟尼那样也好，对吧，当个王子当半天都当过，什么人间荣华富贵都尝到，这白白发这些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场空。好，一开始就是全空，降生在马槽中而不是宫殿里，这一切绝对不是简单一个偶然的事实，这都一切意味着上帝就来到人间的时候，独生子来到人间就降到最卑微处最低处。你会去想他的一生中，如果他真的是上帝之子的话，他在30多年默默无闻，我们现在的人不用说30年，我们十几岁从小叫你要成功成功成功，对吧，你要最棒最棒最棒，即使你不是最棒，你要觉得我是最棒，或者说你不是最棒，我也告诉你在老爸眼睛到妈眼你是最棒的，我们这个世界都是一个哲学。但他在30年中默默无闻，普普通通做个木匠，在家做个长兄，你会想这是多大的舍弃。那么最后一直到十字架受苦。所以上帝的选择不是从理性上回答好人怎样去受苦，而是上帝亲身来到人间去品尝苦难，和我们一起承担苦难。毕竟最后是什么选择，就是在我宁肯受苦，受最惨烈的苦，是这样，就是必须受苦，受人所难以承受的苦，而把人在苦难中的人给一条路，你有一天可以真的获得解放和自由。或者说耶稣从来的人间就选择一条受苦的路，受苦路最后是给我们这在苦路上走的人有一天可以摆脱这个苦。那个苦最大的东西就是罪，及其罪带来的死亡。其实人你知道是一个正常，我们知道平时我们都不愿意去面对一个简单的事情，我们就去死亡，我们都觉得死亡是别人的，是明天的未来，我现在不会。其实谁知道就今天晚上我翻译到走出这个门之后，我散步可能对面一个人我不想撞他，他撞我一个车走，你就会死亡。所以我们少年时代这个学那些属于革命诗词啊，当时你现在一看那都是神经不太正常人写的。这个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动摇，大部分人记住吧，红岩中最著名，
面对死亡我放声大叫，村里现在有病，你怎么可能放声大叫还有笑？魔鬼宫殿在笑声动摇，哪个摇动？结果现在建起有那个宫殿更大，对吧？这个你知道那个年代的教育，我们都来流行狂。其实人内心最深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你像毛泽东的一生告彻底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等到他老的时候要完蛋的时候，还跟医生说，意思向医生说出话来，医生一说我能救不能救，这个医生一个吓得基本上说能救也不敢说不能救，啊就哎呀，意思就是医生告诉安福康就我们还努力努力。人必有一死，没有一个人说不怕死。所以那是你讲死亡是由什么来的？死亡是由人罪来的，而又没有一个人能摆脱自己的罪，所以我们的罪是我们自己必死无疑，必死无疑。所以耶稣来的就承担这一点，就承担了我们的罪。他不是去给你解释你为什么受苦，而是说告诉你，我今天把你的罪拿去都放在我肩上，都放在我肩上，从此你有一条路，你能战胜死亡，你真的战胜。所以有的时候是真的，有的时候看基督徒，我真觉得，我记得一个老基督徒讲的一个话很有意思，就是他自己病了，病重了，其实老人已经准备好了回天家，很高兴，结果每个人来都哭唧唧祷告祷告，这个意思就是你多活几天，意思好像多活几天。其实老人说我这么一直盼望，就盼望回家，盼望回家。我们这一生的逻辑是回家路，现在这个时间要到了，我在人生的使命我已经完成了，我已经做我能做的事情了，上帝给我任务已经完成，我现在回家的时候，你本来高兴送我回去，对吧？其实我们心里真有时候问自己，有多少信仰，或者我们多信仰有多少真实，我们到底最珍惜的是什么？其实古今的最明白人都看到这个世界，我所有有多少太留恋啊！其实我自己还讲，我说孩子，等你们上完大学啊，我大概双飞随时可以给我接走。我觉得这一生没什么太大遗憾了，没什么太大遗憾了，因为给的东西已经过多，过多。你们这里可能有的人应该熟悉狄然师母，对吧？狄然就史师母，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女性。得过多少次癌症，对吧？别人都觉得癌症一得到不行，他自己很有信心，而他自己说一句话，他说得了癌症之后，他才知道去以前癌症安慰那些受病的人的癌症人，就是你自己没得，站着说话不觉得腰疼哈，你怎么？那现在他自己腰也疼了，对吧？所以那些人就他说哎，他就给人家安慰，而且甚至带那些病人这些老年人直接到下面，他后来在下面一住就跳那个草裙舞哈。这个老太太非常开明，我去那年见她的时候也是非常奇妙的机会，我们俩真是就是文质之交忘年交，她一看文章就喜欢我了，就是这是在北美这么多年来一下等到那种很清新的文质啊，这个完了就特别给我记得特感动。那年我们在认识第二年应该是03、04，她就给我邮张支票，圣诞节的时候，他说我是传道人的妻子，我是传道人的妻子，我知道呀，孩子这个时候一个礼物，给孩子一个礼物。其实真的那个钱我不是说非常需要，但那份心，你就看到了一个姐妹，一个老传道人那种对，哎呀，我们之前真的是没见过面，哎呀，他去想到，其实那个我非常非常感动。我们去见他的时候呢，他自己呢，这个那时候已经都。就头发已经全没了，又一次化疗，我说爹，我们照张相吧，师母，他说好啊，好啊，他戴上帽子，很坦然照相，你知道吗？在他死之前，他就告诉说，如果你们要哭，你们就来就哭吧，但你们要高兴，因为我是回家见天父去了，我去见天父去了，所以他小女儿特别懂得他母亲的心意，懂得心心意，在他母亲的葬礼上，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他的小女儿是跳舞。跳到母亲晚年最喜欢和那些跳的那个这个夏威夷土著的草裙舞，这是信仰，这是信仰，这是真的知道死亡被战胜了，我今天是回家啊， 这个地上那个我真的受了很多癌症的折磨啊，我受了许许多多啊，你知道要当师母的话也受到教会兄弟姐妹的一些修理啊，所以当师母是最难的啊，这个牧师还比较容易一点啊，牧师实在不行可以实在不行可以教导一下，在大伙面前教导一下这个，所以你们有时候要怜悯师母，尤其我发现你们师母国语讲的和我的国语大概差不太多啊，这个大家尤其要怜悯，真的不容易啊，这个教会都是一般买一送一，这个我有人多年就是问我为什么说你不做牧师，我说你要做牧师就我太太能做师母吗，这个哦，我说我不敢这个呀，所以上帝很怜悯啊，所以我觉得能做师母的这个女性都很厉害，我记得好像你们这里还有弟兄也呀，有姐妹也做师母的啊，四个师母啊，哇，那你们真的哇，你们有许多爱心表达的机会，真的去怜悯点这个师母，就要北方呀，就是等于一个泔水缸，现在都不知道这个，你有懂泔水缸这个意思吧？对对啊。就是你家里吃过去那剩饭，反正因为剩饭要喂猪，舍不得扔嘛，就什么剩饭往里倒啊倒啊，那什么味道都有啊，这个不容易不容易。弟兄姊妹真的多一点怜悯，多一点怜悯。其实许多时候都想去问传道人关心自己，我说问自己，我关心过几次传道人？关心过传道人，啊，人是很容易自我中心的，你自己有点小东西不了啊。所以你知道吧，有些牧师和师母得抑郁症的蛮多的。所以就希望你们周围有一群真的兄弟，大家去多一点怜悯，真多一点怜悯。啊，当然牧师说更要谦卑，这样你越怜悯呢，他应该谦卑当仆人。啊，适当修理啊，不要太修理太多。这个，就这个，你看第一是不是就跟讲，你就一下子理解了，真的他看透了苦难，因为他知道有来生，有永生。他在生命在此生中已经体验到那个永生真的美好，所以跟兄弟们讲，你我真的要好好信主，真的好好信主，我们要真的是在实际生命中经历到上帝与你的同在，上帝不是每时每刻都与你同在的，但你如果真的爱神，你一定在你信主以后的这个生命中，你能经到几个很特殊的时刻，那个时刻你清楚，如果没有神的爱绝对不可能发生，所以这一天当生命到走到尽头，你会知道那不是死亡，那不是结束，那只是神开了另一扇门。你要在这个世界上，你要不经历到神，你要指望你在另一个世界上经到神，哎呀，我只能盼望你如此。真的，到那个大限来临的时候，你到那时候啊，我那时候在信神呢，感到我的真心信，我告诉你晚了，你心中没底儿，没底儿。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真的越好好爱神，在苦难中你跟神你有一天你发现真的是生命到尽头，就像电视，你说怎么讲，他女儿清楚吗，在你母亲的葬礼上跳草裙舞载歌载舞，但你会知道那是场庆典，因为回家。就像第二世界大战最著名，大家都知道潘霍华一个殉道士，对吧，这个最后也是在那个纳粹要灭亡之前，完之后就牢房教训潘华多少多少号，你跟我走，那一刀死刑枪决，那他自己刚好那天安静做完礼拜，完就跟说，哎呀，对你们来讲是死亡，对我来说这是生命的开始，你我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这个信心是真的靠你生命中，不是靠你多少教条，也不是靠你多少情绪能接受，你知道基督徒用两种东西可以用偏离，尤其当代中其实我们最深的偶像往往是当代是两种东西，在教会中一种东西你正确的教义，我相信你好正确教义，哇，从 ABC 到 XW 全都明白一条条的，把哪条说出来啊？你觉得相信神呢，第二条什么，就是靠那种情绪的宣泄，哇，我赞美神多热烈啊，多热烈，这两点其实都，如果你把那个当中最高的都是偶像，是宗教偶像，如果这两点都不能带领你，无论你是哪一点不能带领你跟神更深的在爱中的交往啊，使你能够爱神爱人，你会知道那是你自宗教上自欺啊，因为一切的教义，我常讲就一切的祷告，一切的教义，一切的读圣经，你圣经读了5600遍，但你不爱周遭的人， 你生命不曾到实际经到神的爱，你会知道那个圣经那样对你那样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为什么今天一再讲兄弟们以后慢慢读圣经，完之后就祷告，能让圣经那句话就主说一说，对吧？这个主说你比如你要彼此相爱，那你今天告诉主耶稣帮助我更深的爱孩子，爱我的孩子，更深爱我的太太，更深爱教会的师母牧师，爱我们长老啊啊！你们有长老都不知道，对不起哦，只是会这些兄弟姐妹们，哎呀，他们服了很多，我们去服出那一点点实际爱。你知道我们这里实际上对付的就是对付什么？就是对付那种旧的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如果我们不对付那些东西啊，我们自己生命中没有很深真的经历到神，所以你有一天不会有把握了。但如果你真的在这个世界上爱神，神一定给你放几个铁的证据，你会知道有永生，有天堂，你绝对不在这个世上来自欺。我这几年真的有一些事情我知道，不去讲我的心声，我就讲你有一年真的那天我从那天很情绪德国，我太太之后就那段情绪特别不好，心里我就一直就简直你就知道你就不想走了，因为你不知道走错家里会发生什么事情。结果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头天晚上就去就开始就是在大河和太太跪在那个窗前祷告，那个晚的月亮大概永远会记住，你会看到很清的光，冷的光又透在这边啊，你心里就特别感到凉，完之后你又知道没有办法必须得去。第二天一位姐妹来接我，就我自己最佩服的一位道真姐妹，道真姐一来就跟我说，许多弟兄知道就跟我说，我们去祷告，他说如果神带领你去，神一定会保守你，你放心，你就放心去。那我很清楚这个是很早安排，德国兄弟们非常希望其实神带领，但神就把这个情况留在我不知道。所以到机场之后马上就跟所以那几天的熬的自己我的精疲力尽，我就说给我个 window seat， 我记得他就给我这个 31A，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就拿着行李就坐好了，坐了不一会儿上来一位美国女士完了说，先生这是我的座，我一打开看，他的机票也是31A， 同趟航班，同一个号码。我后来跟我的经纪人说，我买票都找一个那么中国旅游社买，他自己说不可能，反正怎么可能？我说你看，我说在神凡事皆能啊！我跟你讲，就愣了。完了，结果这个空姐就过来，就把我们俩机票拿过会来到这里找到我，就是呀，你可以来到前面，哎，你可不可以换一个位置？我说可以。我说什么？他说17E，大家知道17E是吗？商务舱啊！我一坐下之后，哇！我才觉得坐商务舱滋味是不错啊！马上来这个来水来酒，德国啤酒，完了那个鱼片又很好，国际那个长途啊，那个，哇！我就吃也吃，喝也喝，一边吃喝一边感谢神。完了就睡觉，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是绝对不是可偶然的。我坐了这么多次飞机，从来没有，就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神就告诉你放心，孩子，因为你现在需要休息，真的需要。那我一下飞机就马上当晚就讲，就因为我在那就找了神，一定会看。哎呀，真就怪了，我带家伙天天几天就要活不成了。哎，我一走了好了，我知道这神的奇妙。我一说什么兄弟们，当你真心跟随走的时候，你真去进入那个神会叫你生命中就像留下这样一个非常显著的路标，就像我们自己看这几路游黑标，你就你那有那个路与路之间那个联系的线你看不到，但一定知道是神把那连在一起的。当你这一天走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很坦然去对待死亡，因为你知道死亡已经被战胜了，因为耶稣复活了，他必使你也定复活。这就是他当年门徒那经历，对吧？他们为什么几天前在十字架来临的时候，哇，一个都跑了？你看彼得的大话说的多大，对吧？别人都跑，我不跑啊！我想他跑的比谁也都差不太多那个速度，哇，就是因为大家失望嘛。那都看到你有这么大能力，你就来一把，不就一下解决问题吗？我说至少要叫我也解决问题，很简单，就为了这些软弱的弟兄，对吧？这犹太人说你能救别人，能救自己。我下来之后把这啪啪一根嘴巴，一人一个打倒一片，完了再上十字架，叫那个钉子自动钉上哈。所以你就可以想耶稣怎么叫忍辱负重， 为我们受尽苦，那个最大的苦还不止在，而且这种挣扎，那种羞辱，那种羞辱，就是你不止你肉体上痛苦，那个肉体上痛苦还那个那种羞辱，带着你人格带着在，哎呀，你会想那是多大的羞辱，但为了我们他忍了，他忍了。所以当有一天你真的跟主做的时候啊，就是主会在你生命留下这些痕迹，这些痕迹在你生命中，就是你清楚知道哦，这一点经历一点一点多的时候，就信仰中一定有几方面的平衡。就卫斯理讲，就是这个真理，真理理性经验啊，这么几方面跟你个人那种实际经历这几方面平衡起来，就是圣经啊，理性经验和你这个感受到平衡起来，你这样才有一个活生生的信仰。你真的经历到那位神，用我这句话就是永活的上帝，是个活生生的上帝，是活在今天上，是和你生命一同走过一段路的上帝。就像我自己讲的，我最近我这个人常常会想，我自己一个人喜欢哼歌。你知道有，就前段我自己讲，就我这些年就刚走进这个内室中，就是拿出那时间散步，真的神有的时候就给我来，就来旋律了，我自己都自言自语，我这个可能怎么个旋律，到现在不会五线谱。啊，我给自己谱曲了一首这个唱的，唱那个主导文的，我觉得唱的挺不错呀。就是你到那里不自觉唱，有的时候就是一叫阿巴夫阿巴夫，你都会听，你知道那不是你。你要有的时候唱的时候，我自己都答，哎，觉得你是不是太过情绪化？但就止不住就想阿巴夫，我爱你，深深的爱你。有一天就真的主要想你，好想你。你听着知道神在你身边，但你自己还有那种很真感的想你。我这绝对不是我自己干，因为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清楚知道，你别看我自己行动，其实我是非常理性的人。但又知道那神那个感动，所以真的兄弟们，我们要圣灵去感动我们，在你实际生命留下那样扎扎实实的烙印，啊，你有一天就会清楚的知道这位神是信实的神。所以十字架神学就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重了，在十字架的看为一文不值。这个世界上所谓轻视的，那就是软弱、愚拙、卑下，恰恰十字架看重。所以十字架的神学，耶稣上十字架就颠倒了人们的荣辱观。这个世界上所谓另一位骄傲，莫过于第一长得漂亮，对不对？年轻漂亮，从自然上完成了权力、金钱、性、名望，也就四五件事吧，哈。这个世界推崇这个，啊，其实在这里保罗看什么，这都看为粪土。而十字架夸我什么？是愚拙、软弱、卑下，是受苦无能。是说那些人真的，他意思什么意思？不是说这些人都是夸，就你自愿干的，而是吧，就无论他有多大的能力，他都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无论是在他看，可能是总裁，完，但他自己在自己家里就做最谦卑那位人，最谦卑那位。我不久前遇到美国一个很著名的一位基督徒，一个商界领袖啊，他应该是个亿万富翁了，就是说。这个葛培里这个是那个布道团，他原来是那个董事长，啊，那个布道团董事长，你会知道这样人是多么钱啊！他们在那个我们那儿内克吉内马有一个这个超大的那种属于豪宅啊，就是度假房哈、啊。我一看知道，哇，这个富人房子是不简单啊，是不简单。这个，但我们进去看他说，那么一位有钱人，你会看到他八十多岁。亲自他和太太站在门口接待，就是我和大陆人，我站在大陆王哎兄弟们来看呢，就站在一个跟大家握手问好。完了之后，我记得很清，我到了屋里亲眼就瞄他太太，你说那因为到国内好像叫富婆吧，对吧？人家是真正的富婆，太太给我们一个一个每一个人都端杯水，一杯水啊，弟兄，完走，我才知道这叫什么。就是当我们经常说自己真的看到卑下，不是我们自己就是作践自己，而是你已经把它居到最高位，你能谦卑的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的人，做那最普通的事， 因为在这一切东西，你知道什么？就是当我们自己降低自己的时候，当我们自己看到宇宙软的时候，就是我们是呼求恩典。你知道一个认为自己什么都行的人，什么都知道的人，他是不需要靠上帝的。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做，人不需要靠上帝，因为我就是上帝嘛，我什么都能做，我什么都行。啊，为什么基督教讲骄傲是第一大罪，第二大罪也是第三大罪，是最终之首？那骄傲很简单，就我做主人嘛，我什么都知道，我什么都能干，我什么都好。你知道这自觉不自觉什么？这就暗含你就是上帝嘛，因为什么都知道就意味着无所不知。什么都能干，因为无所不能；什么都好，就无所不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善。这正是，你知道吗？上帝的特性。所以，骄傲是直接冒犯上帝的。其实，我觉得近代美国也好，这世界就我们从很容易走到奥古斯丁之前，是奥古斯丁才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自从人类堕落之后，人类发现第一个大罪是骄傲，第二大罪是骄傲，第三个大罪还是骄傲。但在奥古斯丁之前，基督教一般的观点是因为什么？是性，是淫乱，是第一大罪。其实今天即使这个教会中，我们许多往把攻击淫乱这个当作首罪，其实这是真的不是基督教的正统做法。换句话，越来越把我们的信仰变成一个诗人那个角度中去。其实你会想，那因为什么你要攻击淫乱，那我们自己挺高兴，对吧？你我们也不是哪天天天堕胎，对吧？这个也不像大部分高官弄了几十个二奶三奶 N 奶，对吧？这个你还觉得自己挺自豪，但是一攻击骄傲，你夸口你的残钱呢，你仗着你是有钱的教会要做老板，你仗着你在公司中去做高官，你在教会要拍板要说了算，对吧？你仗着你奉钱这个奉献的金钱呢，你在教会要说话，对吧？就要当牧师啊，就牧师的头，你会知道这是最难啊。其实北美中，我自己为什么这一年看，我一开始讲，就是这些有钱又有权，在社会有文化，这些所谓这些长子们，对不起啊，达斯，我就知道你做什么工作，其实我也不知道，别太大光了。就这人在教会中，真的意思讲说，我在社会上做官老板，教会上做老板。我有钱，我真的就看到一个教会那个传道人，多年前一个长老说的之后，我这个教会的钱都大部分我奉献，他当然还我给他买房，我就一看，我这个教会完蛋，肯定早晚完蛋，早完蛋，因为他是老板，这个教会钱我买的，啊，你是我雇来，所以我当年在牧笛的老师非常有志气，那个他到那学校。这个北美有说 interview， 这都是现在讲，以前哪有是 interview 的？他说你不要去 interview， 我是不去的。你们如果真正寻找传道，我们一起祷告，看有没有共同的意向。如果共同意向，你是觉得神要评价传道，我不是来当仆人啊，我不是跟你们来的，就是他自己要当仆人，但我们不能把他当成仆人，你知道这是两回事。牧师传道必把自己当成仆人。他不来教会当头了，但教会里面不能来，因为你如果真的觉得是神来，这是来你的牧羊人，啊，所以老师非常简单，你不要跟我谈这个，其他东西都给我谈，对吧？你来了这个教会之后，我们天天搞一直祷告，有没有共同的意向？是不是神引导着来？他第二个告诉我啊，你告诉那个教会说什么？师母跟你们其他姐妹要只教会普通一位姐妹。你们如果需要女传道，你再聘一位。他首要的 mission 是在家里照顾孩子。哇，我们那老师他就是那么一个人，所以他后来到南方的圣经学校去当校长，原来牧笛的老师。我一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真的有一天回到十字架上，我们才能去慢慢对付我们的问题，那种根深蒂固的骄傲。我看北美教会中，坦率讲，根本罪不是现在这些。你会有一天攻击啊，什么同性恋呐，什么吸毒啊，什么堕胎呀、啊？你像一攻击这些东西，我们都觉得挺自豪。我没吸毒啊，其实你天天吸毒一样多啊，只是另一种毒。文明教，但真正攻击教最难，因为他呢，一攻击教，往往攻击什么，就是引起大最大反感的，很可能就教会中站在前面那些人，很可能就。这些都是就是说蛮不错的弟兄姐妹，但又真是蛮有能力啊，蛮有能力兄弟姐妹，奉献有很多，这样人怎么去谦卑下来？最难最难。 北美最缺的，我一直在说教会中最缺，不是有钱，不是钱的问题，不是能力的问题，根本不是讲道的问题。你们知道陪安静的祷告两个礼拜读点书，讲道比我还好啊！我不是我讲道好啊，我说你们讲的比我好多了，根本不是，根本就是大有能力恩赐，但能够谦卑做仆人的人。真的盼望神祝福你们在这里的每一位长子，特别在前面做服侍，成为一个谦卑的仆人啊！牧师但更不要说了，你也不谦卑，你被当牧师就走了。今天有机会跟牧师开涮啊，这个因为我知道牧师不会生我气，对吧？我生气也不在乎了，我这个人不大大咧咧的，所以真的十字架看重是这个世界颠倒，所以那个耶稣当要我们舍己的时候，是舍下是你内心的那个世界。每个内心都有个世界，那个是使内心世界，那个世界上就我要说了算，我要做主，啊，那是在我们自己才有一天背起的十字架，我们一生要对付的东西，一生要对付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有一天想，你说彼得这个保罗这样书信特别讲，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意思说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不是我，意思说不是我的十字架，是你的十字架。那有个什么东西能天天我们就背着呢？我后来看芬兰人那个分析，我才知道也是这个中世纪的神学，他说其实就是我呀，就是那个旧我，那个罪我，那个老我，那个自私的我，骄傲的我，我特别在北美中间讲那个心胸狭窄的我，心胸狭窄啊。我们这有的时候包括一些东西，真的在教会中间发现有一些人真是好人，那就慢慢长大训练，心胸特别狭隘。有一点不同的时候，他就马上觉得你会知道就不行了，他会直接说你是你违背的事情，其实触犯了自己的一些感觉啊。我们怎么能心胸广大，能不能容忍多样性，在这个统一的信仰中，在使徒信经规范这个大圈子里，我们能有点多样性。其实你只要走出三子之外，你就看到上帝创造世界，上帝创造世界多丰富多彩啊！为什么教会只能有一种光彩，对吧？其实我们许多东西，真的许多时候你问自己，就像我自己常跟讲，我们有的时候许多做父母的孩子不能早恋，这个啊，还觉得这里有的时候，其实你会有一天问自己，你这真圣经来的吗？你看圣经上哪个都不是早恋，都早恋。我经常跟我自己的教育子女这些教育跟说，其实我的书中人讲，其实当你的孩子真正十四五岁十五岁的时候，你他真的有恋爱的，你尤其这些女儿是你骄傲啊，而坦率讲 你心里不也高兴吗？你心里高兴，你女孩有男孩喜欢，为什么非要等大学再骄傲他去锻炼才，那是我们中国文化，我们自己在讲，我们上大学了，高中读高中不要考虑，集中精力学习，那你说集中精力学考上好大学，那大孩子年轻，这本来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嘛。我们那辈子过得不像人样，还孩子给我们在受二茬苦啊。青春年代就在背书本，对吧？就天天就背，准备去考试，考完试之后又过，这一辈子啊，那这本来到他之前年到这时候啊，你其实你担心说你的女儿、你的儿子这念完高还没有人爱的，你知道担心的是不是爱的另一类人呢？你知道这些应该担心的事情。应该有就是高兴，我女儿十四岁第一次谈恋爱，我说女儿你太棒了，我哪个男孩爱上你真有眼光，开心啊！所以他高中结束之前之后已经失败了两次，然后我说没关系啊，还可以有第三次，但是第三次恋上。你知道当时我当时什么？就我一跟我女儿第一次失恋哭的时候呢，在我怀里哭，我不要等大学去，大学都真正她自己，你知道怎么办呢？到谁去哭啊？哎呀，女儿第一次哭的时候那么伤心呢，第二次就几乎就不用安慰了，你自己就觉得第二次，因为她是因为第一次失败不久就马上找第二次了，但是根本就没准备，她说我说你不是恋爱，你是那个苏大，你那个悲情啊，这个那没关系了。那第一次哭的正常，爸爸好伤心，我说爸爸也伤心，看着女儿的哭着，你也真的在恋泪啊。其实我觉得这是人生智慧，但我不说你孩子一定要早恋，你也可以坚持晚恋啊，但你要提供那个晚恋的危险，其实真的不要扼杀人性，不要扼杀人性。所以 我们在实矛盾中去认识十字架，在矛盾中认识十字架的时候，你看路德有个话说的就很厉害啊，他说什么呢？就上帝他让自己看见像魔鬼一边，如果不这样，上帝不能成为上帝，除非他首先成为魔鬼，我们也不会进天堂，除非我们首先下地狱。有没有这种感觉？除非你首先真的感到自己下地狱了，有一天你会知道什么是进天堂。我们也不可能成为上帝之子，除非我们首先成为魔鬼之子。矛盾中，因为你当你心中有了上帝之后，你心中有作恶后，你才知道自己是中了魔鬼，对不是这样？你没有上帝，你不会觉得你自己魔鬼，你都觉得你自己就是上帝。你心中有了上帝之后，你犯罪才会感到痛苦，你会感到撒旦在你心中，你会知道地狱在你心中。你真的经历地狱痛苦的时候，你会知道，因为你有天堂在心中，你才能感到那种地狱般的痛苦和神分离的痛苦。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不要去害怕，去感谢。你在你的苦难中，你能去赞美神，你能看到神的慈爱，这是你真正知道他的爱。就像我跟那个上午讲的例子，你说你五分钟就想到一次自杀，你的一年多少分钟啊，你居然能活到这个今天，多大的慈爱能支撑了你啊？我说我当大学生不信主，真的走到那时候南湖那个长城，我差点跳进去啊！我就这么一次我就想跳进去，你这每五分钟你都跳不进去，多大的恩典支撑你啊！你能在这一点，我有一点看到这，你在你的苦难之中，你能看到神真的爱你，在你对上帝的愤怒中，你知道上帝向你怀一张笑脸，你才真的是去认识上帝。所以兄弟姐妹们，我们真的有一天要通过十字架去认识自己，去舍弃自己，要克服人心那种根深蒂固的自我崇拜的倾向，我要说了算，我要做了主。在教会中，我刚才讲就尤其注意的是坚持什么？我神学上一贯正确，我这种方法一贯正确，你们听我的。我今天上午讲的这几次一再讲，真的，我们自己在教会中，其实真的要谦卑下来，你就一定会知道我们对神的了解何等少。我们即使了解了一点，我们的爱心又何等的微薄。真的每一步都是需要去神去怜悯我们，我们才去克服自己。所以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偶像，其实不是那些什么吸毒啊、堕胎啊、同样，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魔鬼是成功。你会想，所以这个天主教的修士，上世纪最伟大的一位修士穆敦，他说一句话，他说：“你求什么都好，都千万不要求成功，哪怕你成为一个流浪汉，也比成为一个成功者好。”说话说得很激动，因为什么？因为你发现这个世界对人们最大的东西衡量标准嘛，就是那种属于成功。成功很简单，这个世界成功就是什么？你外表上更酷，对吧？你更权力更高，你更有钱，完了之后你名望更高，啊！你真正看那些名人，我记得好像前看谁一本书讲，他接触一些名人。他说真的，他就发现好多周围周遭的朋友，没成名的时候还成个正常的人，那个成名不久之后就人就变得怪怪的了啊。这个我真的见到我们朋友，过去朋友真的这样，就是说话声都变了，就是不说官腔，就不会，我这怎么就不会说人话了，不会发人腔了，真的说话就会在大陆，你知道那当官一当啊啊，我有时候感觉我说啊什么也不磕不了啊什么，对吧？我同学他知道我说话比较损，真的不要用这个世界标准。所以你会去想想，我愿意跟我们去，你到这个世界那个标准带来的时候，真的你可能带来成功，但你真的有没有内在的喜悦、平安和满足？你真的生命中有没有给别人带来爱，给自己也带来爱？这是衡量的标准。所以上帝有一天衡量，不会问你到有一天到天堂问了啊，对吧，范德你得了什么学位啊？穆迪硕士哈，太低，对不起，我先考虑博士问题，对吧？问这些事情啊，问你家多少钱，你太太多少钱，挺不错的哈，啊，哇，在美国中产阶级，哎，就那么点钱，您我那个卖一座山就比你贵多了，对吧？也不会问我们自己这个名望有多大，对吧？所以有一天有人说啊，范德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呀，昨天有人说德高望重， 我说我要聪明，那个明就看怎么定义了哈，就那么小圈子。其实身上不，他问什么，就我渴了，你给不给我一杯水？上帝，其实上帝连考上就两件事，兄弟姐妹们，一个说我赐给你的才能，你是否都发挥出来？就用中国古话说叫天生我材必有用，对吧？这个李白的诗你会有一天读，真的会有想读一读不一样。就你的才是天才，就上帝生命，你这天生我才，或者要天赐我才就更好啊，必有用，必定要使用你。那上帝也好，你是吧？叫人尽其才，就四个字，人尽其才。所以你看圣经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他讲有一天审判，我说一点人没讲到。说有一天我看你读多少卷圣经，对吧？看你祷告多少次，你赞美说你是跳了还玩了还是躺下了，这上帝根本不看。上帝说你读经也好，祷告也好，赞美也好，这些什么都要改变你的内心，改变你的心，把你变得更加像我。那像我就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什么，就我给你的才能，你是否都发挥出来。上帝是很反常的，你发现他跟我们标准不一样。我们的思想觉得哇，你说这个去年流行的乔布斯的热，对吧？其实很快退热了，啊，就这人太有才了哈。但他内心的生活，我想只有他老婆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其实上帝夸什么，他根本你看到，他根本没用你我的成功的效果多大来衡量，他只问什么，我给你东西，你是否能做一个什么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上帝真是大公平，这么他给每个人才能不一样，给你的机会不一样，所以他根本不好，就我可能给这人三千两，可能给这人五千两，对吧？但我问你家人，我根本不考你的效果多大，而是说你是否又良善又忠心，包括给你一点东西，你好好发挥出来，这是第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活路，对吧？你就像我自己讲到，你说我多想像唐僧一站在前面啊，你要我在大伙尽量表扬你们。但唐僧一来什么不是都骂他，这个人鬼最喜欢他骂他自己，他就老不骂自己，他骂他自己就上到一个境界了。我自己讲到，我常讲，我说他讲到罪最好骂自己啊，就讲到罪的时候骂自己，就讲我这个罪人，不要再你这些罪人啊。就有时候传道牧师讲到他讲啊，读完的 stand 你们明白吗？我就说客气讲，你要讲明白，别人听不明白，对吧？问自己我讲明白了没有，这是谦卑。老问别人讲你们听明白了没有，那是不自觉，就跟美国人想 do understand 啊，也不用脑袋想想。所以有时候基督徒真的做长，用脑袋做秀，要不断学习啊。这中南这句话，我就想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我们自己重生到老，对吧？这个你改就可以。所以第一条表明，你是不是又良善又忠心？不考虑工作效果，没关系。你不像这个唐僧那样一讲又哲学啊，这个也没关系，对吧？这个唐僧再讲什么哲学，他讲马氏哲学，他讲不过我，对吧？你有你自己特长啊，我是我哪上毕业，对吧？他去讲啥就开玩笑讲。这个，因为我的理论是什么？就是大狗大狗的叫法，小狗小狗的叫法。还上帝恩待他，他是叫大狗，你就好好叫，对吧？哎，我是叫小狗没关系。如果这世上都是大狗叫，也听不出狗叫，对不对？一边小狗叫挺好的，你们听过小狗叫吗？你看你们狗凶啊，嗷嗷，这狗哇哇哇叫，挺可爱的。我就把自己定一个小狗，那小狗就好好小叫着，对吧？该叫时候叫，不叫时候睡觉。谁问的人就有一天，你是不是又良善又忠心？你知道人尽其才就好。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我想，我现在越来越，我不嫉妒别人拥有的，我善于珍惜给予我赐给我。你不要老和别人比，我怎么没有那样才没有那样东西，对吧？你说像哇，你说怎么像不叫我像克林顿或者像现在这个总统啊，这个奥巴马，你说真叫你当奥巴马，马上变得一脸黑的，你老丈母娘都不高兴。Yeah, 这个人尽其才。第二话什么？就是说，因为我想大家讲的稍微开心一点而已，我不想再讲一场讲到大家马上觉得地狱马上来，从窗户跳下去。这华人有时候真的有时候缺乏点幽默感，当然也肖伯纳同志也讲过，幽默是智慧的浪费，对吧？我们浪费点没关系，这个浪费合理。这个第二声看的时候，我渴了，你给我一杯水。你看上吊的很早就一杯水，这也很做。这一杯水呢，哎，有可能是这个。
就像跟饭店吃饭，这是饭店的啊，这大司令我去完了，我根本没问账单问题啊，反正你付吧，这个哎呀，去跟就是很小的服务，用那个小荷兰情况就背上微小的十字架，你不要再想背大十字架，主啊，我为你牺牲，我现在为你舍命，我要到中国去做监狱。啊，还没到去之后，你太太跟说，咱俩先考不考虑孩子问题了。你进监狱，你是不是殉道士了？孩子谁领啊？对吧？他去踢足球，谁给开车去啊？这个真的神，最哥来信呢，就背小的微小的十字架，我非常想小哥来信，不是那个大哥来，不是现在这个这个，而小哥来信啊，他就一很小的就献出微小的爱，背起微小的十字架，就是微小的走。我们这些小人物走一条微小的路。我很喜欢这个词，是吧？这个实在很可能是对吧？这个老婆跟老婆吵架了，本来他错，但他男孩坚持认为是你错，你可以说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坚持了，对吧？那怎么办？你说你要跟他争，永远不会赢的，对吧？非但没有赢的，那你就祷告，哎，主啊，让我谦卑一点，认了吧，再承认一次错，也没什么，也不是第一次承认的，这不就这么回事吗？这就微小施加。你说等我想，怎么等我想明白想通了？你说能想明白？我操，媳妇真想明白。但你还得知道，对不起，啊，对不起。但你也不要指望我这一次就心悦诚服，其实也不可能完全心悦诚服啊，有一点痣，有点不心悦诚服也没什么了不起。这你说一说有点远，太太就过去了嘛，那就好了嘛，对吧？这跟孩子说话稍微柔和一点，啊，走到给别人一个笑脸，对吧？听到别人一家一个姐妹这个怀孕了，对吧？自己也的确很累，但又煲过汤，对吧？这个也可以闲着呀，这些东西都很容易，就是这样一些微小的十字架，在日常生活你可以背得起来，背得起来不背了，因为你想背个大十字架，主啊帮助我，这个像谁谁谁那样，我现在整个解决中国的贪官问题，习近平说我都解决不了，你还解决？不可能啊，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那更不可能了、啊，真的去背上十字架，意思啊，就在我们周围，就在我们周围，对吧？主日崇拜要早一点来，安静去祷告，安静去祷告。唱诗的时候也别怕是嗓子不好，对吧？老想我一唱歌就像领诗那位姐妹，特别你们上午领诗那位姐妹，她晚上领诗的都好，我不能说咋那么嗓子好再唱，没关系，你不要怕丢走，就是我自己那个声音，我就唱给神听，你们别人听听，我根本不在乎。对吧？因为我们人都想我这声音好才唱，你说像我这样我要写一流的文章，对吧？你说要那么写我永远不会去写的，没关系，神就给我这个能力，我这个人不要怕那种，我就好好把它表现出来。神就让我们这样背一些微小的十字架，在你生活中都背，这样你日常生活你就会觉得那个神真的很实在的，对吧？你就不断的去祷告说，主啊怜悯我，要背这个十字架，一这样指着，真的，当我没准备好，神经病，我太重给我背，要把我压趴就完蛋了，对吧？我这小菜我能背下，我就天天去背，背长了有时候真的神，有时候真的神你，哎呀，那个十字架你就看，哎，你就可以背起来。当你就知道，你那时候就知道，不是你在背，而是耶稣和你一起背，你就真的经历了。所以十字架最后一天就是那个受苦重去背着，我知道这几年真的。就像今年的六月份，其实我真的不想回国，但是国内有个营会就非要叫我回去，我说真不愿意回去，我感受就是那种那个日子选的不好，他们那人也不知道怎么选，人家中国人都讲个黄道吉日，他就全讲黄道黑日，什么呀？就六月初举行聚会，你知道六月初大陆的那马上在六月一号，完了等二号三号，那么下那个日子就是那对吧？一年最紧张的，他叫我去了。而且给谁？一些最不高的，你说给那农村的打工的，这是政府也不太在。大学生，这是个争夺革命事业接班人呢。你说你去不去？啊，一再讲必须去，我是真害怕。你说我说爸爸，我太高兴，我殉道书来了，我没有那么高职位。别的事我都可以去忍受，我就想，如果那一次他再不要我签证，如果十年不要我签证，我实在的，真的，有的再见到自己的兄弟姐妹。再见到自己的这个那些最好的国内的朋友，你心里觉得真的非常难过，我是这种感觉的。
啊，那时候才知道什么叫不入祷告，主啊，求你保守，求你保守，真的就求保。而且他们选择的地点也非常好，弄个大摇大摆在旅游风景区旁边。我最后才发现这是真有智慧的选法，因为政府大概不会在那个时候排在雨林公园。疯狂的人天天去游玩的时候，他呀抓人来啊，带来警车，那就全传遍了。真的，当天你到那天要结束的时候，真的是感谢神，真的感谢。哎，你说你可是真是个胆小的人，真是胆小，真是害怕。你想，哎呀，这个死者嘛，你就发现是神保守，神保守。说到最后呢，这个你真的流泪，因为你看几次紧张，简直还如果给我拿啊，我单子不够关机了，又拿美国护照。对吧？但你像你十年去骗，你像现在这些人，你一个阮志明也好，这个你像冯女成是最好的人，多老实，政府不要你回就不回，他记录在案里就归那类了，他就那人也不给你翻答，反正给你一来签证不要，那万一我不要回去，我真的非常难受。其实自己一点没做什么坏事，自己做好事，那你好事标准和他好事标准不一样，这个真的要去背，去背个十字架。等你背了之后，你才知道，经过这些，你知道这一切，你能走过那一步，真的不是你有力量，你真的没有力量，但是神真的帮助了你，而且恩典非常实实在在。我就记得那一年去年也是一次大型聚会，还在北京，我一直到北京去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去聚会，完走了之后告诉我们临时又换地点了，啊，我说我天。我说你们哪个聚会？一开始告诉我，本来要是联系我的时候是北京大学生，这会儿一看是一个教会，结果说北京很多教派外地来，我们举行全国聚会，事先也不告诉，他翻天和我们祷告的，啊，你也就只能祷告了，明天还能干什么？真紧张，真害怕，哎，真害怕。我记得到那结束那天早上之后，知道什么事情不会发生，早上起来不自觉唱小女人感恩的泪止不住的流，还眼睛哗，还泪水哗哗流的，那压力只有我自己能知道。因为那次回我连看母亲的坟的时间都没有，都没有。你怎么去想说十年间再回来母亲坟头让你自己哭一把的这样的权利都没有？你知道有的人真的这样，就因为一些问题，就父亲母亲走了都回不了大陆。所以兄弟们，真的有一天我们自己去信靠神，去信靠神，去背起那个微小的十字架，当你经到这个，你知道那位神是信实的。那位神仙，所以有一天真的到生命掐指发生，你就会知道神经给你 ready， 你准备好，说不要怕，孩子，我很同在，无论你到哪里，啊，哪怕这个世界弃绝了你，我也不丢弃你，这就是我对你无尽的爱，无尽的恩典，好不好？主，在天父，我们心里深深的知道你爱我。但愿我们心里更深的知道，你真是渴望我们能爱你，你是那么样，我们渴望我们的爱，就像一个受伤的恋人那样的渴望，我们回头用整个生命来拥抱你的爱，每一天跟你说阿爸父，我亲爱的主，我爱你，深深的爱你，因你的爱是我的生命，你的爱使我有了生命，你的爱使我即使背上十字架，我也看到你荣耀的恩典，那恩典闪烁永远的光明，照亮我人生的路程，使我做到事情有意义有价值。主引导我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无论这个十字架背有多重，无论走到多远，孩子只恳求一件事，阿爸父不要离弃我。主知道孩子深深的你不会离弃我，就求你保守我，无论有多大的回憾，不要背弃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